央人民广播电台，播长篇体验古今社会，听长篇品味今古人生，让我们的故事传到千家万户，让每一位听众走进我们长篇联播的新天地。热播哈利惩恶扬善，赠书收听，畅谈感想。听众朋友，请继续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杰克·罗琳的《哈利波特》系列的第三部《哈利波特与阿兹卡班的囚徒》，由李慧敏演播。
霍格沃兹的全体同学都兴高采烈地去霍格莫的村了，只留下了哈利孤零零的一个人。哈利按照胶纸弗雷德送给他的火点地图，溜到了那座独眼女巫的雕像的后面。哈利看见了一组咒语，左右分离。对，左右分离。哈利滑了相当相当长的一段路，那段路像是石头滑梯一样，然后他碰到了寒冷潮湿的土地。哈利站了起来，向四周看了看，四周是乌黑一片。他举起魔杖嘟囔着，银光闪烁，于是就看见自己在一条很狭窄低矮的通道里。哈利举起地图，用魔杖的末端轻敲它，并且嘟囔着，恶作剧完毕，地图马上就变成了一片空白。哈利仔细地卷起了地图，他把地图塞到了袍子里面，然后由于兴奋和害怕，心砰砰砰的跳得很快，他就这样出发了。这条通道弯弯曲曲，和兔子的地道没有什么两样。哈利匆匆的走着，由于地面不平，时不时的跌跌绊绊，一路上哈利都把魔杖举在前面。走了很长很长的时间，但是哈利有蜜蜂公爵的前景在鼓舞着他前进。大约一个小时以后，通道向上伸去，哈利喘息着加快了速度，他的脸是红的，双脚却是冰冷冷的。十分钟后，哈利走到了一道破损的石阶脚下，石阶一直伸展到上面他看不见的地方。哈利小心不弄出声来，开始向上爬去，一百级，二百级。他边数边爬，后来就数乱了。哈利爬呀爬呀，他注意着自己的双脚，然后哈利冷不丁一头撞到了什么坚硬的东西上。哦，这好像是扇地板门。哈利站在那儿，摸着自己被撞疼的脑袋，听着，他听不到上面有什么声音。哈利很慢地推开了那扇地板门，偷偷地向外边窥视着。哈利是在一间地窖里，周围放满了木椅子 和木箱子。哈利爬出地板门，把它关好。这扇门和满是灰尘的地板浑然一体，真看不出来地板上会有这样一扇门。哈利慢慢的爬向了那道通向楼上的木楼梯。现在他确信自己听见了各种人的说话声，更不要说摇铃和开关门的声音了。哈利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他突然听到很近的地方有一扇门开了，有人正要下楼。远处传来了一个女人的声音：“
要拿一箱果冻鼻涕虫，亲爱的，他们快要把我们的存货都买光了。”
这时候，一双脚下楼来了，哈利跳到了一只巨大的木板箱的后面，等待着脚步声远去。他听到那男子在对面的墙那里搬动箱子。哈利迅速的不声不响的从隐藏的地方出来，上了楼梯。他回头一望，看到一个宽阔无比的后背和一个发亮的脑袋埋在一口箱子下面。哈利走到楼梯顶端的门边，溜出了门，发现自己来到了蜜蜂公爵的柜台后面。哈利弯下身子向侧面爬去，然后才直起了身子。蜜蜂公爵里挤满了霍格沃茨的学生，因此没有人会对哈利多看一眼。哈利在他们中间溜着边走着，一面四处观看着。如果现在达利能够看到哈利在什么地方，他那张肮脏的脸上会出现什么样的表情呢？哈利想到这儿，就忍不住要笑出声来。这店里有着一个货架又一个货架，上面放满了人们能够想象得到的最引人入胜的糖果。大块的奶油花生糖，一块块发微光的粉红色椰子冰糕，排列的整整齐齐的成百种各式各样的巧克力，一大桶多味豆，一桶滋滋蜂蜜糖，还有卢恩提到过的漂浮在空中的果子露饮料。沿着另外一堵墙的是具有特殊效果的各种糖果，吹爆超级泡泡糖，它能使整个房间充满蓝色风铃草颜色的泡泡，几天都不会灭亡。还有那些奇异的碎片状的毛毛牙薄荷糖，小巧的黑胡椒小顽童，还有冰耗子，形状像蟾蜍的奶油薄荷糖，真的会在胃里跳动。还有松脆的糖羽毛笔和会爆炸的夹心糖。哈利从六年级学生中挤了过去，看到这家店铺最远的角落里挂着一块招牌，不同寻常的口味。罗恩和霍敏站在这块招牌下面，正仔细地端详着一盘有血腥气的棒棒糖。哈利偷偷地走到了他们两个的身后，就听霍敏说：“
哎，嗯，不，
哈利不会要他的，这是给吸血鬼的。我这样认为。
论把一罐挤成一团的蟑螂塞到了霍敏的鼻子底下。
那，哼，哈利，要这个怎么样？肯定不要。
哈利突然在他们两个背后插嘴说，卢恩差点没摔了罐子。
哇，哈利，哎呀，你怎么在这里？你来这里干什么？你怎么来的呀？
哇，哈利，你学会潜行了吧？啊？
哼，我当然没有。
哈利，他放低了声音，以免六年级的学生听到，然后把有关火点地图的事情详细的告诉了罗恩和霍敏。罗恩气得不可开交。
哎呀，弗雷德·乔治怎么就从来没跟我说过呢？我可是他们的弟弟呀。
霍敏好像这个想法很荒谬很可笑，但是哈利不会长期占用的呀，他会把这张地图交给麦克教授的，是不是哈利？
不，我不会交的。对，不交。哈利，我说霍敏，你疯了吧？把这么好的东西交了，你真的是疯了。要是我交了，我就不得不说我是从哪里拿到的，菲尔奇就会知道是弗雷德和乔治拿的了。
但是布莱克呢？他可以利用这张地图上的一条通道进入城堡呀，老师们一定会知道。哈利，你……
他不可能从通道进来，霍敏。地图上有七条秘密通道，对不对？弗雷德和乔治，估计菲尔奇可能知道其中的四条，其他三条，一条已经倒塌了，谁也不能从那条通道进来了。一条的入口处种上了那棵打人柳，进去就出不来。我刚刚走过的那一条，在地窖里，真的很难看到它的入口在哪里，所以除非他知道这条秘密通道。
哈利说着说着踌躇了，如果布莱克的确知道有这条通道呢？然而罗恩一本正经的清了清嗓子，指着糖果店大门里面贴着的一张通告，奉魔法部命令，顾客注意，在另有通知之前，摄魂怪将于每天日落后在霍格莫德街道上巡逻，此举纯为霍格莫德居民之安全而设，一旦小天狼星布莱克再度被捉拿归案，即欲取消，望顾客于傍晚之前采购完毕事信。圣诞快乐。罗恩平静地说，
看见了，这里到处都有摄魂怪，我倒想看看布莱克在这种情形下怎么能够进入糖果店。不管怎么样，霍敏，糖果店老板总会听到有人闯进来的，对不对？他们就住在糖果店的楼上。
是的，不过，看，哈利还是不应该到霍格莫德村来，他没有交签过字的申请表啊。如果有人发现哈利到这儿来了，哈利就会遇到大麻烦的。而且现在天还亮着呢。要是小天狼星布莱克今天哦现在出现了怎么办呢？
罗恩隔着有树框的窗子向外面纷飞的大雪点了点头。
他要发现哈利在这里也不容易。哎呀，得了吧，霍敏，这是圣诞节，哈利 应该放松一下，对吧？
霍命咬着嘴唇，一副很担心的样子。哈利笑嘻嘻的问霍命：“
哎，霍命，你打算告发我吗？”“
嗯，当然不。但是老实说，哈利，你……”
罗恩抓住哈利，领他到了那个大桶边上。
看到那些滋滋蜜蜂糖了吧，哈利？还有那个果冻鼻涕虫，还有那个酸棒糖。我七岁的时候，弗雷德给了我一根，他恰恰就在我舌头上烧了个洞。我记得妈妈用扫帚猛打弗雷德。
罗恩突然沉思的看着那放酸棒糖的纸箱子。
哼，要是我告诉弗雷德说那是花生，你想弗雷德会不会把蟑螂团子咬上一口啊，哈利？
罗恩和霍敏付清了他们买糖果的钱，三个人就离开了糖果店，走到外面的暴风雪里去了。霍格莫的村看上去像是一张圣诞贺卡，小茅屋和店铺都盖上了一层松脆的雪，各家各户的门上都有冬青扎成的花环，施过魔法的蜡烛成串的挂在树上。哈利冷得发抖，他不像那两个人，他没有斗篷。他们在街上走着，低着脑袋以抵御寒风。罗恩和霍敏隔着围巾大喊起来：“
哎，那就是邮局！哦，佐料店就在那边，我们可以到那座尖叫棚屋去。”
罗恩冷得牙齿直打颤。
告诉你们怎么办，我们去三把扫帚喝黄油啤酒，行吗？
哈利再愿意不过了。疯狂雪咒，哈利的手都快冻僵了。于是他们穿过马路，几分钟以后就进了那家小旅馆。那里呀，拥挤嘈杂，温暖而烟雾腾腾。一个身材婀娜、脸庞标致的女人正在吧台里面照料着一帮子吵吵闹闹的男巫。罗恩说：“
哎，那是洛斯莫塔女士，我去叫酒好吗？”
哈利和霍敏走到了房间的后边，那里的窗子和美丽的圣诞树之间有一张小桌子空着，还靠近壁炉。五分钟之后，罗恩回来了，拿着三大杯冒着泡沫的热黄油啤酒。他高兴地举起了他的大杯子。
嘿，圣诞快乐！
哈利大大的喝了一口，这是哈利喝过的味道最好的饮料，而且这酒似乎让他从内而外的暖和起来了。突然，一阵微风拂过哈利的头发。三把扫帚的门又开了，哈利从大杯子的边上往门口看去，这一看几乎把哈利给噎住了。麦格教授和菲利维教授在一阵雪花飞扬中刚刚走进小酒馆， 后面还跟着嗨个。他和一位头戴暗黄绿色圆顶硬礼帽，身披细条斗篷，举止庄重的男子正谈得热闹。这个人正是魔法部部长夫吉先生。伦和霍敏立即都把手放在了哈利的脑袋上，使劲的把他往桌子下面按。哈利的嘴边还滴着黄油啤酒，蹲在人们看不见他的地方，手里紧握着空杯子，眼睛看着老师们和夫妻的脚走向了吧台，然后停下来，然后回转身，然后直接向他们走过来。在哈利头上的什么地方，霍敏悄声地说，移形换影。然后他们桌子旁边的圣诞树升到了离地面几英寸的地方，向边上移动，轻轻的一声顿响，正落在他们桌子前面，把他们三个严严实实的给遮住了。哈利透过圣诞树下部那浓密的枝叶往外看着，只见邻桌的四张椅子的脚往后退着，然后听到老师们和夫妻部长坐了下来，嘴里还嘟囔着并发出叹息。然后哈利又看见了一双脚，穿着华丽的青绿色的高跟鞋，还听到了一位妇女的说话声，
啊，一小杯峡谷水是麦克教授的，啊，四品托蜜蜂酒，哦，是海格的，还有一份雪梨果汁苏打水加冰和散罗，是菲利教授的。哦，那您的就是红醋栗糖酒了，夫妻部长。
哦，谢谢你，洛斯莫塔，亲爱的，我一定要说，又看见你真高兴。哦，你也来一杯吧，好不好？哦，和我们坐在一起吧。
哦，好吧，多谢您了，部长。
哈利看着那双发亮的高跟鞋走开了又回来了，他的心一直跳到了嗓子眼儿，很不舒服。他怎么就没有想到，对老师们来说，这也是本学期最后一周啊，他们要在这里坐多久呢？要是他打算今晚回学校的话，他就需要时间一边偷偷的回到蜂蜜公爵糖果店去。霍敏的腿在他的旁边不安的扭动了一下。
什么风儿把您给吹来了，副局部长？
哈，除了小天狼星布莱克，还会有什么事呢，亲爱的？我敢说，你已经听到万圣节前夕在学校发生的事情了吧？
童话系列《哈利波特》的第三部《哈利波特与阿斯卡班的囚徒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。